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三课。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写作的时间来说，它是福音书里头成书最早的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顾名思义，作者是马可。马可并不是耶稣的十二位门徒之一，这位马可是出现在《使徒行传》里，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五节提到，有一个人叫做约翰·马可。约翰是他亚兰文的名字，马可是他拉丁语的名字。当时的人通常有两个名字，所以你可以称呼他约翰·马可，也可以称呼他约翰，也可以称呼他马可。约翰·马可是以双名来称呼一个人，而约翰是以亚兰文来称呼他，马可是以拉丁语来称呼他。好，那么马可他的表兄在新约的哥罗西书四章十节提的叫做巴拿巴。哇，巴拿巴就是很有名了，他是当时初代教会的领袖之一。巴拿巴也是使徒保罗的同伴。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马可曾经与他们俩同行，但是马可因故他就半途而废，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去。而马可的半途而废造成保罗对他的印象不好，所以当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要出发前，巴拿巴想要带马可去，但保罗不许，于是保罗和巴拿巴在意见上就有所冲突，而后就分道扬镳。教会历史告诉我们，马可而后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跟着使徒彼得到了罗马。彼得将耶稣生平告诉了马可，马可透过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就编辑写作马可福音。好，了解了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那么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我们从马可福音当中的观察可以知道，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主要是针对非犹太背景的信徒。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在马可福音里，作者会解释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如果读者是犹太人，是犹太背景的，那么根本就不用解释他们所熟悉的习惯。除非写作对象是非犹太背景的信徒，才需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说明。比方说好了，我们说下岗下岗，我们就知道是失去工作的意思，我们不需要多做解释。但如果对于外国人，就需要解释一下下岗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好了，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七章三到四节。马可福音七章三节，你就发现三节到四节 在和合本圣经有一个刮胡，表示作者对上文要洗手的这个习俗的解释。马可福音七章三节说，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你透过马可福音七章三到四节，就可以清楚了解，的确，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是非犹太背景的信徒，或是非犹太背景的慕道友。好，了解了作者是谁，以及写作的对象。那么，以下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当中最短的一卷，而它针对犹太的习俗又会加以解释，所以通常张德仁介绍刚刚信主的朋友要来读福音书，我首先推荐的就会推荐他读马可福音。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比较短，第二个原因是在书中自会解释关于我们所不熟悉的犹太风俗。那么谈到马可福音的分段大纲，可以有两种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就是以地区来分，马可福音总共有16章，以地区来分，可以分作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6章29节，耶稣在加利利省。第二段落6章30节到10章52节，耶稣在加利利省和其他地方的传道生活。第三个段落11章1节到16章20节，耶稣在耶路撒冷。这是以地区来做区分。第二种的分段的方法是以彼得认耶稣是基督这个关键的经节来做分段，也就是马可福音八章29节。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八章29节。马可福音八章29节说，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哇，这一节经文清楚揭示了耶稣的身份。基督这个字，其实它是从希腊文的音译所翻过来的 Christos， 这 Christos 这个发音翻作中文就是基督。基督意思是受高者的意思。在旧约时代有三种人需要受膏，把膏油从他头上倒下去，象征他职位的一个确立。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先知，第二种人是祭司，第三种人是君王。当他们就职的时候，都必须要来膏立他们。所以，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然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有一位特定的受膏者，他即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职分于一身，那就是犹太人所期盼的救世主。所以，这位特定的受膏者，基督，也就被犹太人认为是救世主的代名词。在马可福音八章29节， 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我们就可以把八章二十九节以前分作一段，以后分作一段。在八章二十九节以前，是耶稣暗示他的受难与复活。八章二十九节以后，是耶稣清楚的揭示他的受难与复活。以上简单介绍作者以及写作的对象，还有分段的大纲。我们待会儿来谈马可福音的信息。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新约浅说。马可福音的开头很有意思，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起头也可以翻译作开始的意思，福音意思是好消息。好消息的开始是来自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原本世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理应受到罪的惩罚。这个罪不是指在地上的法律，只要任何违背神心意的事情都叫做罪。比方说，我们会有不好的思想，心中会有嫉妒，脾气不好等等，这也算是罪。圣经也告诉我们，所谓犯奸淫，并不是指和他人发生性行为才叫做犯奸淫，看见妇女就动淫念，那也算是一种犯奸淫。那怎么办呢？人似乎是走投无路了。但马可在一开始说，不，人并没有走投无路。当你遇到了耶稣，好像怎么样，又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好消息的开始是来自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着他在十架上的受死以及给予你我的救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因此你也可以引申将福音解释作，福音就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回到马可的生平，他曾经在与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半途而废。就宣教史来看，马可曾经是一个失败的人，然而福音并没有弃绝他，福音再给他机会。当他回到了耶路撒冷，我常在想，为什么是彼得带马可到罗马去？原来因为彼得也曾经三次不认主，而耶稣给他机会，让他可以重新开始。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分，认识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这就是我们人生崭新的一页，那是一个好消息的开始。但是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要如何可以获得呢？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我们看到当耶稣在传神的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看到对于福音，人要有两个回应，一个就是要相信， 另外一个是要悔改。所谓悔改，不只包括后悔，也包括要改正。这个悔改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也帮助我们可以行事有能，行善有力，可以改邪归正。悔改信是面对福音这个主题人很重要的回应。接着我们就看到，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不断地在服侍我们。其实我们理当应该服侍他，但他却做了榜样，来服侍我们这一群卑微的人。在第一章二十一节记载了，耶稣到了加百农，进了会堂，然后呢，在那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但耶稣却将这鬼赶出去。一章二十九节，当耶稣一行人出了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耶稣不断地在服务人，而看到蒙恩的人也来侍奉他。服侍是表达感恩的方式。为什么在教会里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做义工，没有拿钱的来参与教会的服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表达感恩。所以在教会服侍是很开心的，遇到困难也不退缩，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服侍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接着我们看到第一章四十节，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第二章他医治瘫子，他不断地在服侍我们。如果你以为他所服侍的是那些背景好的，那你就认知错误了。第二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呼召利未，而利未他是一个税吏，人所瞧不起的，但耶稣也乐意来亲近他们，吸引他们，也希望他们可以悔改信福音。第二章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十七节，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感谢神，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大小眼，他并没有势利眼，他爱世人，包括人所瞧不起的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 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读圣经实在是很棒的一件事，常常可以触碰到你我的心灵，给你我鼓励与安慰。到了马可福音第三章，你发现耶稣还是不断在做事情，在服务人，他也设立了十二门徒。四到五章就是耶稣的门徒训练，耶稣设立了十二门徒，是先训练他们，是先装备他们。因此看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五章是耶稣对门徒的训练，而在这段训练的前后，我们发现了都是在报道被人误解这个主题。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节，在那儿提到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我们发现耶稣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的家人并不支持，甚至误解他。三章三十一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他们不了解耶稣在做什么。在第四章第五章以前的第三章，看到耶稣被人所误解。不止如此，第四章第五章耶稣的门徒训练之后，第六章一开始也是被误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提到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我们看到耶稣在给门徒做训练，但这个训练的前后却是在一种氛围底下进行，那就是被人误解。而这也是我们信主的人的一种光景。我们信主了，家里本来有拜祖先，有拜拜的，有传统信仰的，或是无神论，我们好像不被人所理解，甚至被人所误解。这是一种正常，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耶稣也是被人所误解。遭人误解，我们需要向神祷告，勇敢地继续向前行。第六章看到耶稣就差遣十二门徒，训练完之后是要去实习的。而在耶稣差遣十二门徒去实习的中间，插了一段施洗约翰为这个信仰殉道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开始说到约翰是怎么样被希律王所杀，而好像也在隐约地告诉读者说，一个侍奉主的人，你需要有最坏的打算，好像施洗约翰一样为这个信仰而死。但这个死是值得的，因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能够 为信仰有所牺牲，这个是神看得起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马可福音里，你看到耶稣真像是一个仆人一样，不断在服侍人。第六章，他喂饱5000人。在第七章，他医治了耳聋舌结的人。第八章，他喂饱4000人，以及吐唾沫来治好瞎子。这吐唾沫是有背景的，这是当时医生所谓做的一个动作，就吐唾沫来减缓患者的痛楚。而到了第八章，刚才我们读到8:29，彼得说你是基督。8:29以后就清楚揭示了这位仆人是受苦的仆人，而且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架上。所以8:29以后就清楚揭示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8:30，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31，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哇，8:29以前，这个救赎的计划是隐藏的。8:29以后，这个救赎的计划被揭示开来了。而凡跟随耶稣的人，8:34，耶稣说，我们也当舍己，学他一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而且这个牺牲，我说过，是短暂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生命是肉体的生命，必丧掉生命，必丧掉永恒的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丧掉肉体的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必救了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价值观的翻转。这拯救计划的被揭开，到了11，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就慢慢要来完成或是实现在旧约所应许的，而耶稣也要亲自来成全这个救恩的计划，也就是他的受难、受死与复活。耶稣复活后也不是就高坐在天上不管我们了。马可福音16:17-18记载了在初代教会那些跟随者他们侍奉的状况，他们经历了神的帮助、神的介入，有神迹、有启示。当然，神并不必然每一次都透过神迹启示来解决你我所面对的难处，但有的时候神会透过介入，以神迹启示的方式来彰显他的全能。总之，在马可福音里，我们看到这位神太伟大了，他乐意服侍他所创造的你我。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